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3年4月30日，今天是礼拜二。好，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明天是五一劳动节，那我们电台的规定是明天这个正常的播送节目，但是呢不做现场直播，所以明天晚上的6点这个时间呢一样有飞碟晚餐，但是呢就不是 live 直播了。好，这个阿志那个天空标就会拿下来了。嘿，阿志，我们是不是预录也上个标好了？大家也搞不太清楚这个是预录还是直播，没关系的，只要没有打 live 的就是预录了。那除非是这种国定假日，不然我们一定是这个尽量的现场直播来为各位服务了。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小弟我这个出去走走，请个几天假的时候呢？也会准备专题啊，预录。那当然会事先告诉大家哪几天我们要预录节目，这个提前跟大家做报告。那不然的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一样是做这个现场直播啊，这一点特别跟听众朋友做这个报告哈。那虽然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做现场直播呢，不过call in的部分啊。我们目前呢、啊，这个尤其跟大陆朋友微信语音连线的部分呢、啊，也没有打算开放。昨天晚上的那个辉文看社会啊，我们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傅昆萁台湾传奇的，还有大陆的海警船，然后就提到的那个水果的问题哈、哦。就我在直播的时候提一个水果的问题，不同的大陆网友在同一个聊天室。都会有那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啊、你们自己大陆人讲都对对答案都不懂了，那我怎么，因为我对大陆的这个农特产品的状况是一无所知啊。啊，我们台湾卖到大陆的水果真的又好又便宜吗？台湾的水果卖到大陆去真的有竞争力吗？那台湾卖去大陆的水果大陆都没有吗？啊，所以我昨天我就讲，我说台湾的农民需要照顾啊，好，因为这些农友啊都非常的辛苦啊，这个每天啊很辛勤的耕作，然后养活自己这样的。台湾的农民很辛苦，大陆的农民也很辛苦啊。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设身处地想想看说，如果你是在大陆种水果的农民呢，当你看到这个国台办也好，看到大陆的高层也好，宣布要买台湾的水果的时候，如果你是大陆的农民，你心里作何感想呢？好啊，我的政府不帮我，我的政府跑去帮台湾的农民，这搞什么鬼啊？好，所以台湾的农民需要照顾，大陆的农民也需要照顾啊。嘿，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两岸关系哈，这七十几年来一直非常扭曲的在发展呢、啊。好，尤其是这几年，好，那埃克法跟两岸的让利哈，其实就是大陆片面的让利给台湾哈，让这个关系啊越来越扭曲啊。我觉得我们很不健康啦、啊、也不想承认九二共识，也不认为一个中国，也不想跟人家统一，但是呢要求人家开放这个开放那个，要人家让这个要让那个，凭什么凭什么？ 我真的不太理解啊。尤其傅昆萁带队去那个什么去参访大陆的海关总署，这是丢脸丢到家了。怎么去参观人家的海关总署呢？真的是，唉，这下去，唉，这个不谈了啦。啊，对，明天的节目跟大家预告一下，好，明天我们的飞碟晚餐用预录的方式跟大家播出，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傅昆萁。好，让你一次听个够，就把傅昆萁的这些故事啊，滴滴答答的做个汇整， 他自身是哎阿志那个台湾传奇，帮我准备一下。哎，来来来，我们给大家听一下，因为这个是从 TVBS 的新闻带截来的画面哈、哦，只有六秒钟啊，这有点短哦。阿志，你等我一下，我来敲一下我的这个，非常短，只有六秒钟。那傅昆萁在大陆的谈话，他自称是这个台，这个我实在是比较那个好，来我找一下。六秒钟好了吗？来，我们来听听看傅昆萁他在大陆是怎么讲的。好，来，
顶着钢盔，抱着满天的炮，傅昆萁已经是台湾的传奇。
原音重现了、啊，傅昆萁已经是台湾的传奇。我们再一遍好不好？来，
顶着钢盔，抱着满天的炮，傅昆萁已经是台湾的传奇。
傅昆萁已经是台湾的传奇。这个我昨天跟大家讲说我找不到，结果找到了，找到的要跟大家分享。好，那个傅昆萁台湾的传奇呢，明天晚上六点锁定飞碟晚餐。来，我们先看今天立法院在搞什么。来，阿志，我们来第一标。来，哎，这个今天在立法院的这个重头戏啊，又是院会的表决大战哈、哦。好，那这个图哦，有点不太符合啦。好，因为朝野协商，那阿志你的图没有错，我是说那个韩国瑜叫大家闭嘴的那个场合，并不是在院会，是在朝野协商啊。好，所以联合报的这个图啊，不是很吻合哈，请大家这个凑合着用哈。是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好，因为傅昆萁跟这个吴思瑶啦，跟柯建铭这个嘴来嘴去哈，所以韩国瑜有点情急啊。就叫大家闭嘴，要大家听那个周万来秘书长的这个议事规则的解释。好，所以这个图不是很符合。阿志，你给我那个人很多那一张就好，我们把它换成那个一张就好。就是那个朝野协商就是鬼打架啦，朝野协商就在吵说是不是只有党团三长可以参加，其实很不重要的事情啦。那没关系的，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十年来啊都在做很不重要的事情、啊、不是只有立法院哦，不是只有朝野协商哦，整个国家这最近这几十年来也不知道在吵什么、啊。好，每天都这样子，这个过这些日子哈、哦，实在是非常的糟糕哈、哦。好，对，用这一张就好哈、哦。那这个可以说把立法院，因为这个是之前的这个冷冻期一个月哦，到今天。好，到期就一个月前嘛，因为四月一号涨电价，大家知道吧？四月一号，啊，今天是四月三十嘛，所以一个月前，傅昆萁带领的国民党团呢，就提出的这个临时提案，说要冻涨这个电价。好，那民进党就不服嘛，民进党就丢朝野协商嘛。那依照朝野协商的惯例，就是只要进入朝野协商，冷冻期就是一个月。那刚好一个月到今天届满了。所以今天不能再冷冻了，今天就拿出来表决。好，那民进党提出修正案一样被否决。好，那我为什么说国民党玩立法院呢？好，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东西恐怕是不了解。好，不管是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呢，它有两个权是重复的啦，就是行政权跟立法权啦。好，不管是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都有行政权跟立法权。好，那立法权跟行政权是不能逾越的。那电价涨不涨不可能由立法院来决定、啊、也不能由立法院来决定涨或不涨、啊。好，所以简单讲就是国民党在一个月前提出的这个法，这个所谓的临时提案，什么电价动涨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在骗你、啊。这个就是玩民粹啊。好，譬如说我们讲说公民投票法、公投法。公投法有几个，它有几个规定是不能公投的，譬如说我们国家的特殊状况，统独是不能公投的，很多朋友不晓得统一或独立是不能公投的。那为什么统独不能公投呢？他就当初在设公投法的时候，他就故意设这个门槛嘛。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公投的？譬如说减税啊，下个月大家准备要缴所得税的，减税是不能公投的，因为像减税这种的公投是一定会过的啊。我们这个大家是否同意十年之内政府不要再缴所得税？大家都嘛同意， 十年不要缴所得税，谁会反对啊？好，那我们回来讲这个电价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要知道说，民进党他是在选后4月1号开始，1月13号投票，他选后他才敢涨啊。好，那台电跟中油哈，这边电价是没有牵涉到中油，台电跟中油去年都亏损了。好，我应该这样讲可能比较精确，台电跟中油这几年有哪一年没亏损的？几乎年年都亏损了。那为什么国营事业台电跟中油年年都亏损呢？就是它该涨的时候不涨啊。然后台电跟中油花了很多冤枉钱在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上面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国营事业是完全的失败啊。那你看台电总经理之前那个跋扈官僚的态度啊，你不喜欢台电啊，你用爱发电啊，你自己发电啊，因为它是一个独占寡占的这个行业哈，所以它就变得有点恃宠而骄啊。当年啊，这个台塑集团的创办人啊，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啊，我1970的哈，这个我们那个年代。最推崇的经营之神啊，是王永庆啊。从我小时候就是整个媒体的、政坛啊，有很多王永庆的故事跟神话。好，那当然也是因为台塑集团这个，在王永庆先生在的时候，就是各个产业、各个领域，他都能够有一片天啊。比如说那个医院啊。台湾不是有一大堆医院吗？最赚钱的是哪一间？你知道吗？台湾各县市这么多大医院啊，最会赚钱的是哪一间？林口长庚啊。啊，不是有很多什么医学中心啊，什么大学的教学医院啊什么的啊，都比林口长庚有名啊，都比林口长庚大间啊，那谁赚的钱最多？最获利最多的是林口长庚啊。好，那我讲这个是我对王永庆先生的批评啊。当年啊，当你我就讲中油，当年这个中油啊，这个也很多弊端啊。好，然后王永庆先生就想说，那他那时候他就争取说，那我们台塑我们自己也可以炼油啊。好，我们台塑集团有技术有这个能力齁，我们也要进口石油来卖。好，王永庆那时候讲什么，他说齁，我来做这个石油齁，我卖的价钱齁可以比中油便宜三分之一啊。一准安内供啊。哇，你这样子买，你自己炼油这样子台塑这样卖，可以比中油的价钱便宜三分之一，大家都称赞啊，大家都说好啊。啊，结果呢，结果广告回来之后告诉你。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刚提到台塑集团的创办人啊，王永庆啊，当年的这个豪情壮志哦，你想他的台塑石化，如果他的汽油哈、哦，那公几 kilo 哦，就是一公升啊，譬如说假设一公升95000是30块的话，好，假设中油的牌价是30块，那我比中油便宜三分之一，我卖20块啊，我比他便宜三分之一，我不要卖几只吧。对不对？我比他便宜三分之一，我卖一公升卖你20块啊！那为什么王永庆敢这样子讲？因为他有那个把握嘛。我的原油进口，我的提炼，我的这个炼油的成本，我的物流运输，我的加油站的设置，他屈指一算，说我可以比中油便宜三分之一啊。那后来台塑石化成立的、那我问你，台塑的这个汽油？有比中油便宜三分之一吗？有吗？当然没有啊！阿弟王永庆，你是公棒搞啊？阿你们欺骗下回，对不对？那我讲这个中油的例子，就是说跟台电一样，就是你没有竞争嘛。你是最大的公司，然后台塑跟中油的那个汽油的价格，比如说95000来讲，就是少个那个一角。两角这样子，但只差一点点啊。譬如说30.2、30.1，可以小会一角的， 他就不是当初王永庆承诺的说少三分便宜三分之一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今天王永庆还在的时候，他的每公升汽油可以比中油便宜三分之一的话，那个会有什么效益你知道吗？中油一定得拼啊。为什么？因为王永庆一公升卖20块，你一公升卖30块，你的中油永远卖不出去啊。笑耶，一公升差10块，我当然也去王永庆一边买，我给你买要创啊，都是油，你那边这么贵，人家只要20块，你一公升卖30块，立马好了。他一定可以迫使中油，立刻去提高他的炼油的效率，降低他的成本。我一定要跟台塑拼啊，我不跟他拼，我中油就倒啦。他有办法一公升卖20块，我为什么卖30块？谁要来我这边买？对不对？可是后来王永庆他的这个台塑石化他怎么卖？你卖30哦，我卖 29.9 啊。而且查地带 ,30 跟 29.9, 这个他那个诱因就没有了。台电也是一样，台电我下面基本亏损，那台电不帮我倒的是国家倒啊。台电一年，去年光一年就亏了快2000亿啦。哪一家公司有办法一年亏2000亿？你去问郭台铭，去问那个张忠谋，你有哪一间公司有办法一年亏2000亿？他都亏2000亿给你看啊。啊，政府叫我不能涨啊。啊，那个购电的那个电力的成本一直增加，我一年就亏2000亿，一年亏2000亿就可以倒闭啦。所以我回来跟你讲说，这个电价动涨是打假球啊。国民党在玩，你根本没有 touch 到问题的重点啊。啊，不然你叫朱立伦出来讲，叫傅昆萁出来讲说，各位同胞，各位老百姓，你们下一次总统立委投我们国民党啊，我们国民党如果下一次执政齁，执政四年电价一块钱都不涨啊。你出来挂波钱啊，讲我以后国民党嘛做总统，国民党之前我电价一块钱都不涨，我们国民党比较厉害。民进党喊班，我国民党做总统齁，电价永远不涨，油价也不涨，我们最体恤老百姓啊。来，给我第二标来。你傅昆萁这样子玩齁，是国民党的立委跟着陪葬啊。这个是错的啦。因为你是玩民粹嘛，就说我们这个电价，那电价动涨，我跟你讲啦，内行的民众比较少，外行的比较多啦。然后跟傅昆萁友好的那些直播主跟网红一定要去吹捧他的，哇啊，傅昆萁今天又杀的柯建铭屁股尿流啊，吴思瑶又被电得不成人形哦，然后国民党通过这个什么，其实你我跟你讲哦，今天这个法案表决有通过，电价动涨有通过，可是他会实行吗？他会做吗？不会啊。就是你通过一个没有约束力没有法律效力的案子，你是把大家当笨蛋吗？这国民党的立委跟着陪葬啊，你在闹什么 啊，来，给我第三标来。我简单讲一下啦，就是说齁，你全面动涨就是全面补贴了。你动涨就是就是他的发电成本就是没办法 balance， 所以他亏损嘛。那你全面动涨就是全面补贴，就是全民买单啊。那老百姓想说啊，哎，国民党傅昆萁好体恤我们哦，他们要电涨啊。那个电价要动涨啊，你是先射掉哎，因为你家什么冷气什么开电视冰箱再怎么用电，你用的电是少数，因为你是民生用电嘛，你是先射掉的开多少掉的啦，这样大家理解吗？就是你省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钱，可是国库去年台电就亏了1985亿啊，将近2000亿啊。这2000亿谁负责？全民一起买单啊。你以为台电买单？台电早就没钱啊，他每年都亏损，他哪有钱？他一年亏2000亿，他们的员工 一样领四个月的年终奖金，你觉得合理吗？根本就不合理啊。那你要针对不合理的地方去改啊，你玩这个电价动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国民党在闹啊，无聊啊，国民党的立委就跟着陪葬好了。啊，你说啊，那个蔡英文跟赖清德的能源政策有问题，他是总统啊，他是总统，你不知道吗？能源政策是他决定，不是你决定啊。那你能决定什么？我跟你讲啊，我准备了一个例子告诉大家，很贴切的例子啊。国民党哦，北向执政嘛，北向在野哦，真是个烂党啊！政治不是这样子玩的啦。你那个根本就是，你知道，就是乱搞一通的。给我下一张来，内政部长那个来。好，这个我也是，我坦白讲，我看到这新闻，我也是匪夷所思哈。因为为什么跟各位讲，就是说，像柯文哲哈，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政治道德的人啊。柯文哲在台北市长改选之后，因为蒋万安当选嘛，那个齁，依照惯例就是你进入的看守状态齁，你就不能再做重大的决定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卸任了嘛，你要交棒了嘛，台北市长已经改选了嘛，你要尊重未来的市长，你就不能再做重大的决定，你就是看守到任期结束，这样才对。那柯文哲没有这种道德呢？民进党自己也没有这个道德哈。民进党的这个内政部长，这是林佑昌啊，他说啊，加巴村里长的年终奖金一个人7万5哦，好，累计要增加5亿的支出啊。哎，我们全国的村里长加起来有6000多人啊，一个人加发75000，那我问你，20天之后是不是内政部长就换人了？内政部长换刘世芳吗？啊，行政院长换卓荣泰，总统换赖清德嘛？废话。那我请问你，蔡英文、陈建仁跟林佑昌，你们怎么可以在倒数20天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呢？那表示什么？表示你要这个 favor 嘛？哎，我来讨好6000多个村里长。哎，你有看到不？是咱呢，小英总统呢，跟那个陈建仁院长啊，林佑昌部长。他发给村里长一个人发75000呢，75000很多钱啊，750006000多人乘起来多增加多少？快5亿啊，5亿啊。好，那我问你哈，你看国民党跟民众党啊，谁反对这个案子？谁反对？嘿，村里长都是刚刚咱你的增卡所在托你讲啊。啊，你要选市长的，你要选立委，要选议员的，你一定得拜托村里长，很多村里长就是你的条啊卡啊，对不对？那现在内政部说我大开方便之门，每个人哦，每个村里长发75000啊，发钱谁反对？又不是发你的钱，你干嘛那么激动？发老百姓的钱啊，拿老百姓的钱来做人情啊。啊，那不该水亏，那从我自己口袋拿出来，会心疼啊，我花别人的钱，我都就吓怕呀！哦，一个人发75000，哎，这个发毕业礼物呢，对不对？那我问你，国民党谁敢反对？哎，郭文兄，哎，一转眼就要选市长了，一下子又要立委，又要连任了，你去得罪村里长，啊，你某三号给几号？啊，那我们回来讲认真的哈，各位同学，政府也好，这个就是财政纪律跟政治 ABC 的问题。我可不可以随便发钱给村里长？那改天我陈某人当总统，每个村里长一个人发100万啊，反正就6000多人嘛，一个人发100万，谁出钱？国库出钱啊！全国村里长6000多人，你要支持我阿文啊做总统，好老店酒老咖。啊！个票登给陈辉文，我嘛动算你一个村里长，我一人发100万啊！谁反对？我都政策买票啊，我都善财童子啊！啊，政治不是安尼算的啦。那我问你，你现在说内政部突然宣布的，说我们一个人 发七万五，那个陈建仁院长也证实了要发这个钱了。那审核预算的是谁？是谁？当然是立法院，这个才是你立法院能着力的地方嘛。那我问大家，这五亿从哪里来的？第二预备金吗？还是天上掉下来的？怎么会突然多一笔五亿的钱？这你五亿的钱是，你怎么，你不可能有私房钱啊？怎么可能让行政院长或是内政部长有五亿的私房钱？那你这五亿哪里来的？你也可以用这样，你也可以用什么电价动涨，立马好了，对不对？这种讨好村里长的花老百姓的钱，完全不眨眼，一个人发七万五呢。每个村里长莫名其妙就拿到七万五了，为什么？凭什么？我当然抗议，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啊。为什么你不发七万五给我呢？我默默就看不懂呀。每个老百姓都发七万五啊，为什么只有村里长有七万五？你这胡搞瞎搞，因为你已经进入，虽然你们两个党都是民进党的，蔡英文跟这个赖清德还是正副总统，可是你看守内阁是不能这样子搞的、啊。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这个才是政治的 ABC， 哪有人在看守的状况然后去发钱发给大家，然后谁反对，谁反对你下次就不要选啊。为什么？因为村里长的水准也不高啊。哎呀，啊，我娘姐七万五，你是靠啥？你是你靠哦，你反对哦，啊，你后改你免算啊，你以后都不要来拜托我啊，我领个七万五，你鬼哄鬼叫个什么？政府出钱，老百姓的钱又不是花你的钱，你在哭什么？那大家都来相怨啊，大家都来发钱啊。你看那个税收超增，国民党说，民进党先讲啊，民进党说一个人发六千，国民党加码说一个人要发一万啊。那我问你，税收超增应该拿来大家发钱吗？当然不应该，因为你超增就表示你的财政、你的预算跟决算出的很大，不然你不可能超增几千亿嘛。你超增个几十亿、上百亿，大家还能接，你怎么可能超增几千亿呢？你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可是当政府超增的时候，蓝绿要的是什么加码？国民党不是有个立委，我就不要讲名字了，最近对他很失望。他说齁，一个人发六千啊，他也很得意齁，这个是我的政绩，一个人发六千啊。我跟你讲，那是完全外行的做250的做法。你税收超增要怎么处理你知道吗？很简单啊，缴回国库啊。你超增当然是缴回国库啊，废话啊。那我请问你，那短增呢？如果短增怎么办？短征就列入债务啊，就收不到那么多钱啊，那怎么办呢？就大家一起再留子孙啊，怎么办？你超征的时候把钱发给老百姓，短征的时候你敢跟老百姓收钱吗？不敢啊，谁敢跟老百姓多收钱？那屌都屌死啊，这国家怎么会不倒呢？这财政纪律乱成这样子，哎，内政部长、行政院长大家都喜滋滋的，哎，要发钱啊，那国民党谁反对？民众党谁敢反对？就你立委要替人民看守的是这种东西啊，而不是齁，来回到那个立法院那一张，而不是你在那边玩那些法案说啊我非常的体恤老百姓，我齁我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加起来人比较多，我通过的电价动涨啊，你莫名其妙的通过了这个提案，可是看得到吃不到啊。然后看得到吃不到，你们再把事情推给民进党说，说哦，我们立委有通过啊，但是民进党的经济部、民进党的台电、民进党的这个赖清德，他们不做，他们不动涨啊。可是我一而再而三的告诉大家，动涨一定是错的，不应该动涨，你该涨就得涨，该跌就给跌，你用这种刻意的去动涨它。你是在害他。我们的台铁哦，一年要亏100多亿啊。台铁27年没有调过票价了，你知道吗？27年了。你有看过哪一个，譬如说什么水煎包的或什么牛肉面，27年没有涨价的吗？台铁27年没有调过票价，你说台铁不会倒吗？他 每一年亏损100多亿啊，这是你不知道而已啊。台铁累积的亏损超过1000亿啊，就一直亏一直亏，然后动一直补不起来啊，就不能调啊。台铁调票价大概都叽叽叫啊，就不能调啊，27年没有调啦。台水28年没有调啦。我们就是就我们其实都没有把这些东西跟老百姓讲清楚啊。你告诉我，你市面上买哪个东西28年没有涨过价的？你告诉我，那我买来被担保啊？28年哦，你看现在这种物价膨胀这种速度，哪一个东西28年没涨过价了？啊，阿弟都要求讲台铁不能涨，台水也不能涨啊！大家都啊，那台铁跟台水不涨，谁买单？那、啊、又回到刚问题，就是来回到第三标来，就是全民买单啊。你全面动涨，就是全面的补贴，就是全民买单啊，就这样子啊，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食物链啊。啊，你不去处理，你不愿意面对，不愿意去处理，就是这样子的、啊。就你以为国家很有，我们的国债几兆的，20几兆啦，啊，通通再留子孙呐、啊，那、啊、继续编特别预算没有关系啊。啊，看留多一点呐、啊，叫以后的这个后代他们去还呐、啊。你今天举债，明天就得还，就这么简单，好吧？来，我们先进广告，回来聊聊王世坚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那昨天啊，对不起，昨天下午在社子岛有一个会刊哈、哦，有两个立委啊，一个台北市议员啊，办这个会刊哈、哦。那民众党是黄珊珊跟台北市议员黄靖颖啊，就是学姐啊。那民进党派的是王世坚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段这个王世坚啊，跟现场这个抗议的民众对骂的画面。好，那这样好吗？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面有点火爆哈。来，我们播给大家看一下，来。
我认为我们公权力不要再纵容这些人，他们少在那边放臭屁，他们根本不是社子岛民，他们凭什么抗议，凭什么反对？社子岛民委屈了60-70年，现在轮到政府要来开发社子岛，这是对社子岛民唯一的一个补救。社子岛民就那么卑微吗？那么应该被他们欺负吗？你没有资格讲话，你不是社子岛民，叫你老板出来讲，叫你老板出来讲，先跟他打一
架。好，就怕哎、欸。这个最近坚哥火气很大，那阿柱准备第二支给我来，我们看看日前哦，在这个建国啤酒厂的这个争议上面呢、啊，王世坚呢、啊、也跟这个当地的里长呛了起来啊，就派、欸，那么就派、欸、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当时他也是对骂，也是叫骂，也是这个骂来骂去，好、哦、来。
台北科技大学在找他所缺少到的校地，他4000位学生，拜托讲
讲好
不？
你有没
空啊？你们有没空啊？我你讲嘞，不要。
里长不要这样，里长。
这个王世坚回到这一届回到立法院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那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子的哈、哦，这个外行的是看热闹啊，好、哦，那内行的要看门道啊，好、哦，如果你只能看到表面的话哈、哦，那就非常的遗憾。你看到刚刚那个是跟建国啤酒厂的那个在地的里长对骂。好，那第一支影片是跟社子岛的那个骂来骂去啊， 好，那王世坚为什么都站在第一线啊？建国啤酒厂你也要管啊，社子岛你也要管，难怪有人以为他要选台北市长，其实不是啊。内行的就知道王世坚在干什么啊。好，然后不管是建国啤酒厂或者社子岛的这个开发与否，哦，那个牵涉到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那个，就我们小老百姓讲点，那个都是天文数字啊，不会变个这样啊！你是你，你是你想啥？嘿，阿志给我那个文字的那一张来啊，第二标来，嘿，我们来看这个社子岛的老问题啦。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各说各话啊。好，你看王世坚讲什么？王世坚说哈，九成以上同意啊，还把九成以上同意都过关啊，立马好的，怎么可能九成以上同意？你看那个社子岛自救会的发言人啊，叫李华平哈，他说啊，根据台北市政府区段征收的意愿调查哈，只有 3.66% 的社子岛居民赞成， 3.66% 跟九成，这个差几十倍啊！一个说九成以上同意，一个说 3.66% 同意啊。那我请问大家，我要相信谁？我要帮谁讲话？所以支持跟反对的基本上南辕北辙。各位同学是这样子哦，因为我们都是局外人啊，我们都不住社子岛。你去挺定任何一边，我都觉得有点草率啊，因为我们根本都不了解社子岛的状况啊。再给我第三标来，好，你看王世坚去会刊的时候，他跟谁去？刚刚就跟你讲啊，他跟黄珊珊去会刊社子岛，欸，哈，你怎么会跟黄珊珊去会刊社子岛呢？我对王世坚的这个时代，我起来真奇怪，我不太能够接受，欸，会刊那一张啊，嘿，你怎么还停在 3.66？ 你一直停 3.66 要干嘛？会刊那一张啊，嘿，之前那个台志光的案子，黄珊珊开了一个直播，哦，王世坚跑去上节目，结果被骂惨了，王世坚后来还道歉了，结果没想到道歉没多久，王世坚还跟黄珊珊一起去会刊，这不是变成绿白合吗？对不对？奶奶，阿志给我那个这一张，还有那个柯P那一张，柯P跟黄珊珊呢，给我第四标来。好，所以我跟你讲，王世坚为什么怪怪的，哦，王世坚不是号称柯黑吗？把柯文哲骂得狗血淋头吗？对不对？王世坚，请问柯文哲的副市长是谁？柯文哲最倚重的副市长就是黄珊珊啊，柯文哲选总统的竞选总干事就是黄珊珊啊，为了柯文哲丢出假民调的也是黄珊珊啊，不是吗？啊，你不是每天在骂柯文哲吗？啊，你怎么王世坚你怎么会跟黄珊珊这么好呢？这不是很奇怪吗？我真的是看不懂这种政客呢。王世坚，你不晓得黄珊珊跟柯文哲是什么关系吗？啊，然后你说你跟黄珊珊很好，然后一起去会刊社子岛，这我嘛干嘛来给我邱毅跟那个柯文哲那一标来，另外一个组合就是这样，邱毅啊，他去投靠柯文哲，啊，好，基本上邱毅这几年过得也不怎么样哈，哦，我们也这个七连摸邱北啊，好，哦，同是天涯沦落人哦。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哦，这没有什么好那个的。那邱毅他需要政治舞台，他去投靠柯P，这个我就算了。我请问大家，柯文哲的人生导师是谁？柯文哲的人生导师是谢长廷呢，他公开讲的啊。啊，谢长廷跟柯文哲实在是很好啊。那我请问邱毅，你跟谢长廷是什么关系？可能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比较不了解邱毅跟谢长廷的关系哦。当初啊，我跟邱毅在2100全民开讲，哦，每天骂谢长廷的主炮手，哦，就对不起，不好意思卡到主炮手就是邱毅啦，这样大家理解吗？骂的最凶的把谢长廷骂的这个每个博起背后最主要的主炮手都是他。那邱毅你不晓得谢长廷跟柯P什么关系吗？你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还要我来提醒？不过没有关系的， 我对王世坚、邱毅这种政客我比较那个，来来来，给我柯文哲那一张，第六标来，红色那一张，嘿，有红色那一张嘛，好，来来，我请问大家，柯文哲是不是做过八年的台北市长？好，瞎哈，就是设置岛这个事情，大概没修片了，为什么？当初2014年连胜文跟柯文哲，因为他柯文哲第一任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一对手都是连胜文啊。当初他们辩论的时候，有一题就是这个社子岛、啊，哈，那时候连胜文还说要把社子岛建设为这个纽约的曼哈顿。我想说，社子岛如果能够变成纽约的曼哈顿哦，连胜文你应该选总统。你如果了解社子岛的来龙去脉，你还有办法把社子岛变成是台北的这个纽约曼哈顿的话，那你直接选总统好了，你太强了。好，后来连胜文没当选，我们就不谈了。那社子岛在柯文哲八年做的什么？对不对？你王世坚讲说，哎呀，历任台北市长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同意啊，因为社子岛这个问题是陈年老问题的、啊。那你柯文哲当初讲什么？你注意看那个红色上面写什么、哦、柯文哲当年、哦、他呛这个社子岛、哦、撵也要撵过去啦。柯文哲公开讲的，社子岛撵也要把他撵过去啊！我要请问黄珊珊，请问黄国昌，请问陈志涵，你们支持这种人哦？他是台北市长，他说他要把社子岛撵过去、欸，有26%300多万人选这种咖当总统啊！哦，请问黄珊珊，那来你还跟王世坚去会看个什么叉叉啊？就撵过去啊！你支持的柯文哲就是这种水准啊！王世坚你不知道吗？黄珊珊你不知道？每天说大话，五四三，满嘴跑火车，就是这种人啊！来，给我下一标来。阿里米吉刚刚说：“我们不缺提出问题的人，我们也不缺这个解释问题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那些小草讲的，我都会背啊。你不是底下吹球讲哇，我都自豪哇，解决问题，你解决什么问题？那、啊、你解决的怎么？为什么昨天王世坚跟黄珊珊去还在那边骂来骂去？哈，你不是说要把社子岛撵过去吗？你当台北市长八年，你解决的什么？啊，扣鹦鹉，你柯文哲的政绩打个跌，那、啊、来给我那个黄珊珊跟王世坚那个。户外的那两张有没有？啊，一左一右那个 啊，昨天黄珊珊也去啊，马蒂很丢啊，很丢嘛，就只能叫滚蛋的呀、啊。啊，王世坚，我刚播给你听的，我不要再重复的。伊马蒂亚干啷这样啊？啊，说你都没有资格讲话、啊，你懂个叉叉？哎，对对，这就这两张啊，两个对对，哈。你不是说你会解决问题？啊，你不是说蓝绿都是垃圾？你连社子岛都解决不了，你当什么总统呢？你那时候胡乱什么？我台北市长，我9个月解决内湖的塞车啊，结果柯文哲八年干完了，内湖继续塞车啊。现在在堤顶大道、市民大道塞车的朋友，阿尼亚塞哟，嘿，你冇收听我的节目吼，你真正好气啊！你们选的台北市长还有26%的人选他当，他连内湖塞车他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他有办法解决两岸？社子岛八年，想要柯文哲共享，我就撵过去。那栋人，社子岛有10000多人，你被他撵过去，你是什么心态？你土皇帝呀、啊？撵过去你什么东西呀、啊？啊，馆长，你不是最支持柯P吗？黄国昌出来面对啦，输啦！讲到柯文哲的，大家都点点啊，不要再讲他了。我们这个怎么样？你们都是靠柯文哲吃香喝辣的、啊。 他八年解决了什么？啊，来回到红色那一张给我。啊，当初那个去抗议的就是社子岛自救会的人跑去市政府市议会去抗议啊，说什么什么要撵过去，我们当然反对，动物多狭隘，你别搞撵过去，你动物是动物哦，别搞撵过去，讲个这喊的话啊，做一个台北市长哦，就破格啊。还有人说柯文哲的财政计，他那个还债是骗人的、啊，你是真的看不出来还是假的看不出来啊？啊，那天那个蔡正元那个来。等一下，我先弄一下。来，
你到底是不是亚斯伯格症患者啊？你如果是的话，怎么做市场？你根本沟通协调能力就有问题，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没有啦，那个亚斯伯格是我大儿子的，我是没有。
蔡正元还以为他有亚斯伯格症呢、啊。啊、我上礼拜就笑蔡正元啊，我猜你跟柯文哲专访开刚加固啊，你他亚斯伯格症是假的，你不知道？蔡正元立马去拜托哎，啊，用骗的啊！瞎啊，这都是最简单的这个例证了、啊。啊，就我问你柯文哲的政绩，你也不用跟我讲东讲西啊，你就告诉我他干了八年的台北市长，社子岛他解决了没？答案就是没有啊！好、哦、啊，你们26%的人还要再支持柯文哲？甚至那些小草还无怨无悔，那我就没办法了。好，明天见，不，明天预录，拜拜。就爱点你 UFO